平安，刚才赖长老带领我们祷告，那他在崇拜之前，他就特别问我一句话，可能要确定一下祷告的内容是不是准确。他就问我说：“我们是不是这个欠债全都还了？”确实这样啊，7月7号我们就把这个钱都送出去。所以我们就不再欠债。但是赖长老还跟我多讲一句话，他祷告里面没有那么直接的提出来。他说我们现在不欠债，但是我们欠福音的债。确实这样。圣经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是两面的。真理是两面的。常常就说我们信福音是上帝的礼物，上帝把主耶稣差到这个世界是白白的免费的，我们就可以领到这个礼物这个是绝对圣经的教导免费的。但是当我们收了那个礼物之后，平常我们不多说的，我们就开始欠债了，你知道吗？你拿了这个礼物就是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欠福音的债。所以千万不要只是想到，哎呀，我拿到这个礼物多好，这个只是上一半。真的很好，但是同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欠债的人，我们要还福音的债。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已经1年半了，现在到了第15章、16章，我们就进到第6大段。每一个大段的开始我都喜欢稍微温习一下这一段的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说第一大段的时候就提到是教会的孕育期，耶稣应许圣灵的降临，然后到了第2章圣灵的就真正的降临，然后教会就是因为圣灵的降临就开始凝聚一起就开始教会存在这个地上，也过一个肢体的生活。第二大段就是第3章到第5章，就描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强调是他们凡物共用，也特别提到那些带领的就不断的传福音行神迹，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被抓2次，可是彼得、约翰多次都说顺从人不顺从神，这个是对吗？你们自己做决定。 其实在他们心中很清楚，一定是顺服上帝不顺服人。第三个大段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好像内在大家的关系非常好，凡物共用，但是慢慢因为不同的文化，有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有这个讲希腊语的犹太人，都在一起，文化的矛盾，结果就有一些忽略，最后就选了7位执事，这几位都是希腊文化的人，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福音就慢慢传到外邦，特别是腓力就把这个福音呢带进去这个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那边去。第四段就还是最后讲到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福音的工作彼得就在耶路撒冷附近传福音，在约帕等等的地方治病，甚至叫多家复活。但是同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圣灵要他放下他原有的偏见、原有的文化背景，然后接受外邦人，所以他就去了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上一段从第12章的结束到15章，那你就讲到第一次的布道，福音的中心就从耶路撒冷就转到安提阿。我们记得保罗跟巴拿巴，原先还有约翰马可，他们就往这个塞浦路斯那边去传福音，之后约翰马可先回来，保罗巴拿巴继续的传，特别到了以哥念特比 那几个地方啊，遭遇到很多的逼迫，回到安提阿就有另外一个教会的问题争论，到底这些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最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说不需要，我们不用把旧约的这些规条摩西的律法加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蒙耶稣的恩典，我们都是蒙同一位的圣灵。在那个我们就要进到第六大段，今天是第一讲，就是第二次的布道。今天的题目是马其顿的意象，也是宣教的工作啊，到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后面的六讲都是讲到保罗、希拉等等，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碰到的。今天这一段我们就把它分开三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教会另外一个矛盾，另外一个纷争，这一次是两个人他们的矛盾，巴拿巴和保罗。最后巴拿巴就跟保罗分道扬镳，保罗就跟希拉就继续的出去，然后跟着有提摩太的日队。到了最后一段就看到马其顿的意象，有人说请你过来啊，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这段的背景。我们看这个这段经文，我就也希望看到上帝怎么样带领。就想到中国有一句话，看看大家看到这个图画可不可以想到是哪一句话，怎么的成语想到的，塞翁失马哈，就对了哈。如果可以讲出来塞翁失马是中国什么这个古典哪一个地方出来的，我就请吃中饭。有没有人记得啊？不可以 Google 啊。塞翁失马是中国汉朝的时候淮南子啊，然后呢当中的一篇叫做人间训啊。这个故事啊，在中国啊，我们读书一定会读到啊，非常熟的。里面就讲到靠近塞上之人有善书者啊，这个塞呢就是这个中国以外的地方啊，在这里的话呢就特别提到北面匈奴他们的边界那边有一个算术的啊，不是骑马的术啊，或者说算术是什么术呢，它是占卜，他会很懂啊，预知啊未来的人啊。然后呢他有马无故就跑掉了，不是死哈，这个王不是死，是跑掉了，就进到胡人匈奴人啊那边去。人皆吊之啊，通常我们中文讲到吊都是啊丧礼的时候啊，这里也不是丧礼，因为马还没死啊，最主要呢就是过来慰问啊那个主人啊，那家人的啊，做父亲的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也福乎？”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不会带来啊这个福气呢？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就带了这个匈奴的一匹骏马就跑回来啊，那些邻居看见了人皆贺之，大家都恭喜他啊，不错不错，你以前的是减一少了一匹马，现在是加一啊，多了一匹马，所以前后呢就多了两匹马啊，失而复得啊。那没想到这个家主这个父就说：“此何惧不能为贺乎？”你怎么知道现在看起来很好的啊，之后可能是反而是有祸啊。我想那些人大概这个啊自讨没趣，如果我是那些人的话就再不到那家人去了。没想到那些人呢 还是他们大概是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那些人呢还是去那里。家父良马，那个人呢，那个家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马，然后他的儿子呢就很喜欢骑马，但是在骑马里面呢就丢下来就截断了骑臂，那个就是大腿的地方可能的骨头就截断了。邻居又跑过来又调知要慰问他们，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你怎么知道不是一个福气呢？又过了一年，匈奴就攻打中国，然后呢在那边的人，那些壮丁呢都拿着弓箭就出去打仗，然后呢那个竞赛之人死者19不是死了19个人，是死了10个当中死了9个绝大部分人都死了，唯有呢因为这个儿子他的脚这个劈了剥了跛了，然后呢他们呢就保存他们的生命，父子就相保。最后这个淮南子就最后一句话，故福这个荧幕常常会跑掉，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身不可测也。所以有些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它却会带来好的，看起来是好的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很难我们知道。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带来是好的事，好的事情发生又带来不好的事。总而言之，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也提醒我们，我们就需要，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带着信心，不要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垂头丧脸，不要这个好的时候就洋洋得意凡事都要寻求上帝的心意。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先看一下上一回的结尾的地方，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会众，把书信交给他们。这个他们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就要回到安提阿，而且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怕他们两个回到安提阿别人不相信，所以呢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还派了犹大和希拉两个人也去。众人念了因为信上鼓励的话，就感到欣慰。犹大和希拉自己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换句话呢，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就留下来一段时间。二人住了一些日子，弟兄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就回到耶路撒冷。35节，但是保罗巴拿巴呢就留在安提阿，就跟别的人一起教导，然后在安提阿那边呢就继续的传主的道。那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一边停留了多久？一般的解经家就说大概是差不多3年左右。然后他们在那一边过了3年左右，保罗就想到那些在他们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传福音到底他们怎么样，教会怎么样不像现在我们都可以上网查一下大概就知道那个教会的情况。当时候呢需要当地的人有一些通讯，这个车非常的不容易。那就是这个背景，我们就进到今天要看的，我们一起来读第36节，准备来。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前宣扬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保罗提出来，过了3年，他对巴拿巴这样说，让我们回去。换句话呢，保罗就很主动的希望这个福音队，这个短宣队可以第二次的出去。 那我常都说短宣不要只是去一个地方，明年又去别的地方，因为这样做法这个效果不大。这个时候我们讲粤语的弟兄姐妹去墨西哥，其实他们已经是第二第三次去那边，他们也希望在那边来鼓励他们。我们最近有去过比利时那个地方，那去年的时候，我们两年前去，去年的时候我们粤语堂也去过那一边。今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有这个心愿，还是跑去看一下那一边的弟兄姐妹。去年我们也有短宣队去了这个台北的地方是不是过两年三年我们还是有人可以去。今年我们会去北京，我也希望不只是今年一次，如果主许可的话，适合的话，希望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同样的地方。保罗就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的各城看看弟兄，一件好事，一件好事。那他们看什么地方呢？他们大家都记得我们看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整个地方因为城太多了，我就把它简化，红颜色的就是他们福音队的第一段，主要就去这个塞浦路斯，有黄颜色底的那个是一个区域没有黄颜色底的那个是一个城就把那些地方呢就区别出来。那他们三个人连约翰马可就去了塞浦路斯，然后呢他们到庞菲利亚那一区的时候，那约翰马可就打退堂鼓，他就没有去了。我们就看到呢蓝颜色的就是第二段他们去的地方，然后第三段呢他们就从加拉太那个地方呢就往南，就到了女高尼区的这个路斯德和特比就是去这几个地方。那如果保罗跟巴拿巴说要回去再看这些兄弟姐妹的话呢大概可能沿同样的路线去。保罗是跟巴拿巴讲，巴拿巴就想到马可，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的地方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所以不带他去。到底应该带约翰马可去还是不应该，真的是见仁见智。我在想保罗决定不带，不适合带约翰马可去有他的道理。我们做事情都需要有原则，如果我们没有原则的话常常就会出乱子，问题很多。我们做短宣之前我们都需要培训，就是那些人都准备好。约翰马可大概是临时的最后去参加，可能他没有准备好，结果他临阵退缩。保罗看到他这种情况，他说如果再带他去的话，以后猫狗都可以去参加，不行，一定要有纪律才可以。所以保罗就说不适合带他去。保罗这里其实也很客气起码圣经的描写不宜带他去，不适合。那前面呢巴拿巴是有意有这个心，一个是有心，一个就觉得不适合，还是比较温和的一种的态度。可是他们越谈下去的话呢，二人就起了争执，大概是两个人都坚持他们的想法，从希望带他去到一定要带他去，从不宜带他去到不可以带他去，到一个地步甚至保罗跟巴拿巴就分手。我读到这段经文常常都会想，到底是保罗对呢还是巴拿巴对？前面已经说了保罗是非常做事情有原则的，那我们真的在教会做事情也需要有原则，如果纪律不好的话以后真的很麻烦，所以保罗有他的道理。 那巴拿巴有没有他的道理呢？我觉得巴拿巴也有他的道理。一个人这一次失败，不表示说他以后都会失败。不要一下就把这个人打死了，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说，教会的这个服事最重要的不是工作，不是事情，人是最重要的。看重人超过看重事情，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应该给这个马可一个的机会。那我觉得巴拿巴讲的也对。所以我信主已经40多年，有一个阶段就觉得保罗对，有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巴拿巴对。到现在我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昨天跟女儿在一起吃饭，女儿都会问我，爸爸你明天讲到讲什么，先考我一下。那我就跟他讲，讲完之后他说，爸爸你在准备的时候，这一次你有没有学到新的功课？那绝大部分的时间我在准备新一次的讲道，上帝都给我有一些新的学习。那这一次的话我在准备我就反而是更觉得保罗是对一点。等会我会讲为什么原因。不过总而言之我们真的谁对谁错，神学家已经辩论了2000年都没有一个结论。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我一定要先问的，到底是谁对。不论如何，因为他们两个人起了争执，甚至于彼此分手，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到塞浦路斯那边去了。我就把以前那些城的地方都用红颜色的，然后呢是地区就用黄颜色的，然后绿颜色的字呢就是第二次布道他们去的。我们就看到这里呢是这个巴拿巴就从安提阿就带着这个约翰马可就到塞浦路斯。然后保罗这个巴拿巴呢原先是生在塞浦路斯的，所以他可能对那个地方更有感情。那保罗呢就选了希拉。那希拉不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吗？对，前面是有这样提。但是有可能什么时候希拉又回到这个安提阿那个地方那3年之内就回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保罗呢就选了他，然后就出发，然后他们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那一边。那在我这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呢，就注意到第38节这里说，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中。换句话，保罗跟希拉这一次再出去的时候呢，明明是教会为他们按手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蒙弟兄们把他们呢交在主的恩典里面。前面提到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去，却没有提到巴拿巴蒙弟兄把他们按手在主的恩典里面。所以会不会这里字里行间只是一种的猜测，会不会教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对保罗那个做法比较肯定的，所以呢就说特别为他们按手祝福，让他们出去所以我是准备的时候读到这一节，我就觉得也许还是保罗对也不一定。但是话讲回来，第一呢，多数人赞成的也不一定是对，对不对多数的赞成的也不一定是对。第二，巴拿巴所做的也真正是建造了约翰马可，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对巴拿巴也是肯定的总而言之，他们就分开，然后呢他们就走遍了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我们在这边就看一下 另外一个福音队他们走的方向，他们从安提阿就往北，就在这个叙利亚这个区里面，然后呢就往西到基利加，也是一个地区的名字。那你看到保罗跟希拉他的路线的话呢，很明显的就是上北面，绕过了地中海，然后呢就是往西，就要到特比，到路斯德那边去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第二段，第一到第二节，准备来。后来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犹太妇女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里呢 提到几个地方，然后也提到一个人叫提摩太。我们先看看那些地方，我就换一个地图，因为这个地图呢就可以看到更广的。保罗希拉从安提阿出发，就到了叙利亚，然后基利加，他们就到了特比这个城，然后呢就到了路斯德。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他们就是往西继续的传下去。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去了以哥念，导师呢有提到这个城，就说那个城跟路斯德的城，他们都对提摩太非常的表扬。那在这个地方呢，以哥念我也把它圣经里面有提到，我就用紫色的，就说保罗好像没有进到那边，也许他去了也不一定，但是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记载。他们在特比路斯德那个地方就碰到一个门徒信主的人，名叫提摩太，他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这里呢很清楚的讲到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是犹太人，有提到他爸爸是一个希腊人却没有提到他是不是也已经信主的。不过既然讲到妈妈的时候有讲到信主，如果爸爸真的是信主的，应该也会提到他是信主。所以既然没提的话呢我们相信很有可能呢爸爸还没有信主。那常常有一些年轻人就会问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是不是可以结婚，合不合宜。特别是前两个礼拜我们请了高克弟兄在分享的时候，那特别我听说他的见证提到他向他的当时候女朋友传福音最后呢这个女朋友也信了主，然后他们才结婚。那我可能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呢我有一点幽默的就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多传福音，那传福音呢有时候有意外收获。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笑了，但是后来有人就跟我反映说牧师你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不小心听的话呢好像鼓励我们就是向异性传福音，然后呢就是为结婚的缘故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澄清一下那特别呢如果你要传福音给异性的话，其实一般我说小心一点让姐妹传福音给姐妹弟兄主要传福音给弟兄，因为一不小心的话呢有时候太积极传福音，那不小心人的感情就会建立，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法子挽回来这个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但是这个情况呢很可能他们是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当福音三年前五年前传到这个路斯德的时候呢，那个太太这个妈妈先信主，爸爸还没信主。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的话不要提出离婚，还是要接受还没有信主的丈夫 啊，所以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啊给我们的原则，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到。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妈妈是个犹太人，爸爸是个希腊人。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保罗那个时代啊，这个跟异族人结婚啊是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特别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那些撒玛利亚人啊就是犹太人啊，跟那些其他种族的人结婚，他们的后裔。所以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还没有什么的相干的。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好一点，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受到歧视，特别提摩太是个混血儿，大概是很多犹太人瞧不起他的一个人。可是保罗看到这个年轻人非常可爱有为，然后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称赞他，保罗呢就决定要带他去。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就特别说，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们看见妈妈甚至于外祖母他们的信仰的影响力相当的大。保罗说，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保罗就要带提摩太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呢，他生下来就没有按照犹太人的受割礼，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到这个地方又有另外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东西就出来了。前面不是说信了主不需要受割礼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为提摩太行割礼？前面我们刚刚说是雅各带头说的，我的意见是不可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不要要求他们受割礼啊，只需要呢境界吃过祭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啊，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啊境界淫乱啊，这样就可以了。那明明保罗就是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安提阿，带回到这个前面传个福音的地方的人，为什么保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们看见保罗其实没有违背他的原则，如果看加拉太书的话，就提到提多，跟我同去的提多，他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可是为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顺服他们。换句话，保罗带领的提多信主，新约里面保罗主要带两个做牧师的，一个就是提多，一个就是提摩太。提多完完全全是一个希腊人，当时有一些人就说他需要受割礼，保罗没有让步，为什么呢？是为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的当中，他不妥协。回到这里的话呢，不是对真理妥协不妥协的问题，他也是为了福音。只因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如果保罗带着他去传福音，碰到那些犹太人的话，那些犹太人看到这个提摩太是这样的，连听都不听，他们就会走开。保罗希望起码他们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保罗呢就为提摩太行割礼，不是他需要，而是为着这些还没信主的人的缘故，保罗为他这样做。其实保罗愿意这样做，你还得提摩太愿意， 提摩太也已经知道我没有这个必要。犹太人受割礼，男孩子是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就受割礼。为什么那个时候受割礼？因为当时候没有这些麻醉的，那个的一刀一切下来很痛很痛，小孩子啊，那个时候再加上他们身体啊，有一些我听过有一些啊一些荷尔蒙等等等等啊，没有那么痛，但是已经长大的话非常痛。可是提摩太也愿意挨了这一刀，为了福音的缘故。然后呢，他就受了割礼，就跑出去。所以不是一些原则性的，乃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所坚持的，不是真理，可能是自己的比较喜欢。另外，愿不愿意甚至于自己受痛苦，把福音的传出去？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真的非常不容易，都要付很多的代价。保罗、巴拿巴就是在以哥念、特比那些地方，受了别人用石头打到好像要死，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还是跑去传福音。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欠了福音的债，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一定要把这个好处也传给别的人。于是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决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我们就进到第三段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到第八节，准备来。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挪亚去。这里又提到好几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地理是怎么样。他们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就出发往北，绕过地中海的角，叙利亚、基利加、特比、路斯德，然后没有提到以哥念啊，没有回到东面那个地方，是不是他们就计划往西？我们就多看整个的地图，如果往西再走的话呢，下面那个城市也是当时候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 Ephesus 以弗所。相信保罗他的心就是要往西跑，可是圣经说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到。亚细亚在什么地方呢？亚细亚就是在那一区，以弗所所在的那一区。圣灵禁止他们，等会我们回来再多讲一下到底圣灵禁止他们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圣灵禁止他们他们就不向西，就往北就走了。因为南的话就是地中海，而且呢塞浦路斯岛这个巴拿巴已经在那边了。他们就往北到了弗吕加，然后到了加拉太那一边去。那如果他看他们现在的方向的话呢，是怎么样？就往北了。往北走到这个加拉太那边的话呢，再往北应该就是比推尼那个地方。可是圣经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就在这里，他们就想到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去。红颜色字的就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地方，但是明明圣灵禁止保罗跟希拉到那边去传福音。 传福音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要去亚细亚讲传道，圣灵不许呢？去比推尼讲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圣灵又挡住他？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最后保罗还是去以弗所那边传福音，只是那个时间还没到而已。那他们既然又被挡住，比推尼往北要继续走下去不能的话现在呢，他们就走下面那一条路，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就到了特挪亚就往西，就到了地中海靠近这个希腊那一边去了。他们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地图看，圣经就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马其顿就是希腊那边的地区，在马其有个马其顿人就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原来有一些人已经在那边等听福音，圣灵就透过这个梦这个异象，就叫保罗，我要你们去的就是马其顿。这件事情这个关键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方向的一个改变，也成为很多的艺术家他们所写的。保罗既然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就立志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认定他们要去那个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些代名词的变化，这里是我们，前面都是他们他，这里是我们。为什么改成为是我们？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所以他就说我们。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就是路加医生。路加医生，那路加医生在什么地方加入呢？圣经里面没有交代，我们比较可以猜测呢，大概是在路斯德跟托诺亚之间，因为路斯德这个提摩太加入然后他还是用他们，然后呢最后到了特诺亚他就说我们。换句话呢，就是在佛吕加加赖泰那一边的时候呢，大概这个路加医生就加进去。解经家都在说到底上帝的灵不许他们去亚细亚跟着比推尼是什么原因？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要带他们去马其顿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上帝会不会透过有一些很自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来带领我们呢？有一个解经家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也不完全就说这个就是对，但是这个解释呢也让我多一些的思考。这位解经家呢就说，保罗不是多次的就讲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这一根刺，保罗说我多次的求上帝把这根刺拿走，上帝却没有拿走。保罗就说这个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身上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所以很明显呢，就是保罗在身体可能有某些疾病，这个疾病呢上帝没有医治他，他多次的求上帝，上帝没有医治他。那会不会是这样？这个解经家就说，保罗呢大概是到了路斯德那边，他准备要去亚细亚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这个病， 那在这个有这个病的时候呢，当然他到一个地步，他没法子继续的走下去。同时候呢，就听说在弗女家加拉太那个地方呢，有一位名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就是路加医生。所以呢，上帝就透过这样呢，就带领保罗就去了弗女家加拉太那个地方，是因为路加医生在那里的缘故。然后保罗到了那一边啊，是看到这个路加医生啊，但是最后呢，可能他的病啊没有完全的医好，好一点可以继续下去啊，所以呢，后来呢就跟着路加也入队，就进到特那亚啊。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也可以让我们多一些思考，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啊？我只能够说啊，这个是一个猜测而已。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有些时候我们生重病可能也是上帝引导的一部分。不要就想我生了一个 大病真的是倒霉了，好像我失去一匹马真的倒霉了，我的儿子的脚受伤了，扭曲了，折断了，真的倒霉了。会不会在这些倒霉的事情的背后是化妆的祝福 blessing in disguise？ 上帝在这个情况就一直带着保罗，最后就到特诺亚，然后就把福音传到马其顿。马其顿的呼声宣教的做推动宣教工作的人常常会用这个字眼马其顿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安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要想到有其他的地方他们没有福音，好像这个在马其顿的人在 晚上这个跟保罗讲话到我们这里来。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三藩市，什么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马其顿？是不是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思考的，需要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我们已经把这个福音中心的债已经还了，但是福音的债我们还没有还清。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的传福音。上帝让我们得救不是只是为我们的好处，可以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乃是希望更多人得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那么复杂人事地方，可是圣灵把这些话这些事都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巴拿巴那么伟大的基督徒，他们也有矛盾，可是上帝却使这些矛盾成为祝福。福音队从一队变成两队，他们分道扬镳，而且我们也看见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变成四个人，这样的出去福音就要进到希腊，进到欧洲。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单只思考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你给我们经文教会什么是我们的马其顿意象，也求主显示给我们。我们也想到有一些在圣病当中的，刚才赖长老也特别为 Doris 祷告，我们也知道在病痛当中很辛苦，我们想到 Jose 陈太太的儿子，可是在这些病痛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上帝化妆的祝福？我们求主给我们带着信心来等候主，仰望主。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求上帝来医治，像保罗可能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去找路加医生等等。无论如何，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圣餐的时候，我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过在地上最后一个的逾越节，他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的拿起杯来逐谢了，就分给他们，就说，这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欢迎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都到前面来领用主的饼跟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们在位置上面安静观礼，希望很快有一天你们都跟我们一起来领用饼跟杯。